丁喜的耳朵没有离开地面，听得出有样东西把车厢撞的是叮当发响，一样七八十斤重的东西能够撞到车顶。邓定侯眼睛亮了，莫非是霸王枪？
对，很可能。
那么赶车的莫非就是王大小姐？丁喜没有开口，他已看见一辆漆黑的大车在夜色中飞驰而来，赶车的是一身黑衣，头上还戴着一顶马连坡的大草帽。假如这个人真的就是王大小姐，他这样做并不是没有道理的。他的行动一定要秘密，绝不能让对方发现他的行踪。所以王大小姐虽然急着赶路，却还是没有骑马。马走的虽然比车快，却没有地方可以收藏他的霸王枪。小马为什么不在？是不是他们已约好了在前边会合？邓鼎侯声音压得更低，我们跟过去看一看怎么样啊？
有什么好看的？
你不去，我去。这时马车已从他们面前疾驰而过，赶车的着急赶路，根本没有注意到别的事情。邓定侯一俯身，突然纵身一跳，跳了起来。他凌空翻了个身，一只手轻轻搭上了马车后的横梁，就像一片树叶般的挂了上去。马车已冲出十丈以外，转眼间又淹没在黑暗中。邓定侯好像还向丁喜挥了挥手。丁喜目送着马车远去，突然叹了口气，
哎，假如前面也有人在听这辆马车的动静，一定就会感觉到奇怪呀。这明明是辆空车的，为什么突然会多出一个人类呢？
丁喜翻了个身，躺在地上静静的看着天上的星光。星光照在他的眼睛里，他眼睛的确像是隐藏着很多秘密。前面的黑暗中的确也有个人像他一样，用一只耳朵贴在地上凝神倾听。这个人的脸色灰白平板，仔细看着就能看得出他脸上戴着个人皮面具。另外还有个人动也不动的伏在他身旁，除了远处的车马声外，四下只能听见两个人的呼吸声，其中有个人的呼吸很急促。
哎呀，奇怪呀！
戴面具的黑衣人突然说道，这明明是辆空车，他怎么会多出个人类呢？
是不是有人在半路上上车了？可是这车马并没有停啊，
也许他是偷偷上的车，也许啊连那赶车的都不知道车上已多了个人。这人看着他的同伴时，神色显得畏惧而恭敬，一双灵活皎洁的眼睛总是不停东张西望，赫然竟是苏小波。他的同伴是谁呢？苏小波看了这人一眼，
假如这个人真的能在别人不知不觉中上了车，这轻功啊一定不弱，说不上啊就是丁喜。
戴面具的黑衣人冷冷的一笑，你们两个人都该死。苏小波愣住了，脸色大变。
我们两个人这什么意思啊？
你太多嘴，他太多事。苏小波立刻紧紧的闭上了嘴，吓得连大气儿都不敢喘一口了。 黑衣人呼吸更急促，急忙从身上拿出玉瓶，倒出颗黑色的药丸吞了下去。一掰开药瓶塞，风中立刻传来了一种奇异的药香。
难道这个人真的就是百里长青？ 难道百里长青真的就是那杀人的凶手？马车已近了，黑衣人闭上眼睛又张开，眼睛里金光四射，突然说道：你带着暗器没有啊？
苏小波点了点头。
用你的暗器打马，我对付车上的两个人。
嗯。苏小波点点头，哼了这么一下，他还是不敢开口。这黑衣人轻描淡写的一句话，竟似比沙场上的军令还有效。
黑衣人目光闪动，不管来的是什么人，只要来就得死。
那么来的如果不是他要找的人呢？
他不管，就算杀错了他也不在乎，别人的死活他从来不放在心上。
车马疾行，冷风扑面，邓鼎侯轻飘飘的挂在马车后，对自己的身手还是觉得很满意的。他已成家多年，他的妻子细腰长腿，是个需要很强烈的女人，经过多年的恩爱生活后更能和他配合无间，他也一直对他很满意。可是一个女人生过孩子后，这个情况就不同了，所以近年来邓鼎侯很少睡在家里，外面的女人总是比妻子更体贴更年轻的。在这方面邓鼎侯一向很有名，老天爷好像对他特别照顾，过了七八年荒唐的生活，他的体力居然还很好，反应依旧灵敏，身手依旧矫健，看来还是个年轻人。他的妻子的腰却粗多了，一个女人的性生活若是不能满足，往往都会用吃来做发泄。他妻子的脾气也越来越暴躁，那是因为无论什么事都不能代替她的丈夫。她虽然吃得好穿得好，心里还是有很多苦闷是无法发泄。想到初婚时的缠绵恩爱，邓鼎侯突然对自己妻子有了一种歉疚之意。他决定这次回去后一定要在家里多待几天，也许还可以多生个儿子。马车一阵颤动，他突然从悬想中惊醒，忍不住的笑了。
哎呀，心里想，这种时候我怎么会想这些事儿呢？
人们为什么总是会在一些奇奇怪怪的情况中想起一些不该的事？是什么事让他联想到他的妻子的？是不是因为他的妻子也来自闽南呢？
五月十三，天地诞辰，邓鼎侯还有个朋友的生日，好像也是五月十三日。他好像在无意中听见过的。那么这朋友是谁呢？邓鼎侯的瞳孔突然收缩，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儿。就在这时啊，拉车的马突然一声惊嘶，往道旁哗是冲了过去。
车马突然翻倒，就见邓鼎侯双臂一震，左脚面一点，右脚面腰连腿一绷紧，来了个凌空拔起。
路旁的草丛中有一道寒光射出，啪，打在了已倒下的马腹上。
还有个人也从道旁的草丛中纵了出来，这个身法竟比那暗器还快。
只听赶车的大声的喊：
是你，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的。
声音尖锐，果然是王的小姐。就见王的小姐冲了过来，她拉开车门想拿车厢里的霸王枪，黑衣人却已凌空向王大小姐扑下。邓定侯本来可以趁这个机会走的，这黑衣人的目标并不是他，但是他没有走，因为邓鼎侯不能看着王大小姐死在这人的掌中，他一定要撕下这个人的面具来。 黑人凌空击下，如鹰搏兔。王大小姐竟连连的闪避，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，一击致命，不留活口。这个黑衣人双手触及到王大小姐的头发，忽听得噗的一声，一股劲风从旁边撞了过来。少林神拳，据说这种拳法要练得炉火纯青的时候啊，在百步外就可以置人于死命。邓定侯的神拳虽然还没有这种威力，但一掌击出，威力十分惊人。黑衣人只有闪避开这一拳，招式虽然撤回，余力却未尽。王大小姐还是被他的掌风扫及，砰的一声撞在马车上，几乎要晕了过去。幸好邓定侯挡在了王大小姐的面前。黑人冷笑了一声，
呵呵，好一个护花使者呀，我就索性成全了你们，让你们死在一起。
他的声音沙哑低沉，显然是用嗓子根说出来的。他是不是怕邓鼎侯听出他的声音来呢？邓鼎侯突然笑了笑，
哈哈哈哈哈哈，我劝你啊，最好还是不要出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知道你一定认得我，我呢也一定认得你，所以啊，只要你一出手，五招之内我就能看出你是谁了。哦，你想看一看？
他的话音刚落，就见这黑衣人已攻击出两招。邓定侯刚闪避还接了这一招，他又攻出了第三招。他的出手不但迅疾狠毒，变化诡异，出手五招用的竟是五种不同门派的武功。他的第一招攻击时，五指弯曲乌鹰爪，用的是淮南王家的大鹰爪功。那么第一招还没有用完，就见他的身子突然转开，出手已变成了武当的七十二路小擒拿法。邓定侯还击一招，就见这个人双手突发，是连削带打，竟是岳家散手中的杀招烈马分鬃。那么也就在同一刹那间，他又踢出了一路北派的扫堂腿，这一招很快又变成了拐子鸳鸯脚，然后突然又缠腰坐马，进逼中宫，双拳带风是直打胸膛，竟变成了邓定侯看家本事的少林神拳。这五招间变化实在是绚丽奇幻，叫人看的是眼花缭乱。五招使出之后，黑衣人唰一纵身站在旁边。
你看出我是谁了吗？
邓定侯看不出，他只看出了一件事，一件很可怕的事，就是他实在也不是这个人对手。神拳小诸葛纵横江湖多年，多么厉害的角色他都见过，这还是他第一次觉得自己不如人家。少林神拳走的是刚猛，一路全凭一口气，现在他邓定侯已感觉到气馁，权势已弱了。就见黑衣人招式一变，竟以北派劈挂掌混合着大开杯手使得出来，这正是掌法中最刚烈最威猛的一种。他以刚克刚，以强打强，七招之间邓定侯已被逼入了死角。此时车轮还在转动，马的嘶声已停顿，王的小姐从车窗里抓出了他的枪，但是没有拔出来。突然呢，就听见咔嚓一声，转动的车轮被打得粉碎，接着又听见就这么一声，竟像是骨头折断的声音。王的小姐转过头，才发现邓定侯的一条手臂已抬不起来了。黑衣人出手更凶猛更狠，他已决心不留下一个活口。
王大小姐脸上的汗珠噼里啪啦掉下来，还是拔不出这杆也不知被什么咬住的霸王枪。邓定侯的肘间关节已被对方扫着了，现在他已疼得汗淋如雨，这种剧烈的痛苦已激发了邓定侯的勇气，使他变得更为清醒。邓定侯一只手出击换招，竟比两只手还有效。他的名声本来就是血汗和生命去拼来的，他当然不会这么容易就倒下去，只要还活着就绝不能倒下去。就在这时啊，黑暗中突然有寒光一闪，像流星般的飞了过来。黑衣人一侧身，这道流星般的光芒竟嘣的一声定在了马车上，当当当当。仔细一看，竟是一把短剑，一把剑锋齐窄、金光四射的短剑。邓定侯立刻松了口气，他已看出黑人脸上起了那种面具都掩不住的变化。他精神一振，奋力攻出两拳，黑人突然凌空跃起，倒翻了出去。就在这时，又是寒光一闪，王大小姐终于拔出了他的霸王枪。邓定侯一挥手，趁着王大小姐一巴之力，将那霸王枪像标枪一样的掷了出去。一丈三尺长、73斤重的霸王枪，那是枪锋破空，是多么大的威力！只见黑人凌空一个翻身，突然反手抄住了这杆枪，是借力使力向后这么一刺。这一刺不了紧了，一声惨呼，一个人被枪锋是钉在了地上。黑衣人却又借着这一枪刺下的力量，弹丸般的从枪杆下弹了起来，接着又凌空几个翻身，竟纵出了10多丈，身形在遥远树梢上这么一弹就不见了。邓定侯几乎已经看得呆住了。少林门下虽然并不以轻功见长，邓定侯却一向喜欢轻功。邓定侯的轻功身法另有所传，在这方面他一向很自负，总认为江湖中很少有人的轻功能比得上他。可是现在他跟这黑衣人一比，这个人若是飞鹰，邓定侯最多只不过是一只麻雀。直到这时，邓定侯才发现自己却应该回去多练几天了。他花在女人身上的功夫是实在太多。就在他觉得自己以后应该离开女人之时，已经有个女人走过来扶住了他。王大小姐的手虽然冰凉，声音却是温柔的。哎呀，你伤得重不重啊？邓定侯苦笑着摇头。有些人呢，好像命中注定就离不开女人的，就算他不去找女人，女人也会找上他。他在心里叹了口气，突然问道：
哎，丁喜呢？
王大小姐愣了一下，怎么，丁喜他来了？邓定侯已不必回答这句话，他已看见了丁喜慢吞吞的从黑暗中走了出来。王大小姐看了看丁喜，又看了看马车上的那把短剑。怎么，这是你的剑？丁喜点了一下头。那么那个刚才那黑衣人好像已认得你这把剑。
哦，
王大小姐目光闪动，盯着丁喜问道：他是不是也认得你啊？丁喜淡淡的说道：
我也不知道他认不认得我，我只知道我不认识他。
你连他长什么样子都没有看清楚，怎么知道不认识他？
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看清楚呢？
王大小姐眼珠子转了转，突然笑了。哎，也许啊，你真的比我们看的都清楚一些。他刚才就是从你身旁逃走的。
那么，他刚才既然从你那边逃走的，
我问你，惊喜，你为什么不拦住他？
丁喜冷冷的说道：“因为你们的霸王枪先替他开着路。”